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刚才诗歌，我一边唱也一边非常感动。我们的主确实是这样的，配得称颂，配得我们一生来爱他，因为他爱每一个儿女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昨天是教会的公园的郊游烤肉，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尽心尽力，像一个好大的家庭里面那样同心，那样喜乐在一起来服侍，来让大家在那边得饱足得喜乐。那也很多的朋友来，我们的感谢赞美主，真的是非常好。聚会在那边看到弟兄们喜乐，心中也是想着还没有来的。我是这样一个人，当我出差远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很多丰富的饮食也都想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在那边我也想着没有来的，还在工作的很多事情，还有身体力量很多已经软弱的弟兄姐妹也那不能来，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旁边也为着弟兄姐妹祷告。这是在神的家中有神的生命，成为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蒙福。那昨天晚上下午的时候快结束，我就送我姐妹，她最近身体也不太好，那送她回纽约市，然后再坐车回来，再回来八点，她快八点半，我刚好进门的时候，我把外面的铁门打开，然后开门的时候，因为诗篇118篇，昨天在那个公园里面，我那个分享一点点里面有一个是诗篇118篇的24节，诗篇118篇是君王的诗歌，颂赞的诗歌，颂赞我们那一个永恒君王伟大的一个颂赞的诗歌。我用了24节，那24节就是说，今天是悦纳的日子，今天你当在里面欢喜快乐的日子。其实神赏给我们每一天的时间都是欢喜他悦纳的日子，让我们在他里面来经历他的日子，所以都非常好。那昨天晚上刚我打开外面铁门进来的时候，门来锁的，我当他打开门之前，我拿钥匙，也是诗篇118篇的19节到20节，他这样念：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停在那一边，看着外面已经黑下来的一个天气，世人还在走来走去，还很多的世人在外面，门关着。我拿起钥匙的时候，这句话再来打碰到了心房里面，就让我们神说：给我打开这个一门。教会的门，神在这里设的是个义门，是要用来进来暂谢称颂耶和华。给我打开，进去的是义人，进去的每一个都是被神轻易称义，被神得着的，神用重价赎回来的。昨天我看到孩子刚好姐妹刚生小孩 baby 好漂亮，哎呀，每个把她抱着，那个慈祥的眼，那一个表情，那个动作，让我想到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一生的宝宝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从老到少，就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慈爱，那样的想把一切的爱都要赏给他。这是我昨天晚上的感动。今天早上很早 急半夜我就醒过来，里面的感动也是为他的教会，为他的儿女，为到今生这个世代里面神儿女要在世界上面对了各样的挑战，他如今还在我们当中，如今还在施恩慈发慈爱给我们。这个就是这首诗，这个诗篇这两节，昨天我就非常感动，这种感动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就用这两节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打开这个门，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门，要在那个里面称颂耶和华。这是我们蒙恩的人，神命定的人心里的本来是这样，神在我们当中，就像诗歌里面我们要歌颂他，我们一生用一生的时间来敬拜他，来爱他。让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主，求你恩手再来摸着我们的心，求你圣灵亲自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儿女，是属于你的，你亲自也应许圣灵亲自来教导，教导进入真理里面，教导我们进入你的丰富里面，让我们承受你所应许的一切。谢谢主，今天一点的分享，你同在在我们当中，请你亲自说话，摸着我们的心，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所讲。谢谢主，我们感谢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平安赐给，喜乐赐给你自己的儿女，赐给来到你面前的人，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所以我们做主门徒是我们的今年一整年的主题，那这一篇是第八篇，对我来说，那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门徒就是刚刚讲的诗篇这里讲的写诗人所讲的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门徒，我们是重生得救，领受神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要来经历神。我们是哪一个人，哪些人，像保罗所说了，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求父神赐给他们，赐给我们启示的脸，赏给我们世人智慧的脸，赏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真认识他，可以认识他，丰丰富富的认识他，或者是说认识他的丰丰富富在我们一生的岁月里面。这个就是门徒，就是我们，就是义人。最近神也感动我，一直在读列王记，列王记上面有一个特别的人，叫做那个提比斯人以利亚，这个人也非常的重要，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再来，他们所谓的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他们每个礼拜无下午的 Sabbath day 晚上做 Sabbath 的时候，家人在一起都有留一个位置，他们叫以利亚的位置，母亲点起蜡烛在开始颂赞赞美的时候结束，那个开始，然后父亲做祝福的时候，就是他们以利亚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在等候那一个神弥赛亚，在弥赛亚来的所天天时时谨守的那个人。我们看我来念讲，就是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讲，基列聚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不解释，但我只要解释其中几个字就好了。 他说我所侍奉的神，照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站在那个活的神面前，那个永远活着的亚威，就是他们手中的亚威 Elohim， 就是那 Elohim 的这个字，这个创造一切的那一个大有全能的神。哦，他们不敢讲出来那个名字，那个亚威那个名字，跟他们先祖立约的那一位神。我是站在他面前的。啊，我刚刚讲的，我要点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门徒就是每一个一生都是站在神面前的人，就像以利亚。以利亚前面神的介绍没有，从这里开始介绍之前，他就是一个从小学习站在神面前的人。那转过来，我们翻译里面就是来服侍神的人。这服侍不一定是说站在讲台的服侍才是服侍，执事的服侍才是服侍，而是说他站在神的面前，跟神有那个亲密的交通。因为那神不只是朋友，不只是父亲，他的交通有不同的层次。当他知道他是永生神，那一个大有全能的神，至高至能那位的时候，有很多的是敬拜，有的是颂赞的，站在神面前听候神的差遣，听候神的话。哦，先知以利亚也是在那边站在神面前听神的话，听神的吩咐，然后奉命遵行。那新约里面主耶稣大使命给我们的是，我们是遵守信服神所说的话的人，就是门徒。昨天也很高兴，公园烤肉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是我们孙姐妹已经带来的。最近那孙姐妹身体可能不大好，我们要为她祷告。那一个我看我姐妹有跟她谈很多话，后来我姐妹跟我说，来来来，把你扫一扫，帮她扫一扫，好让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或什么要问的时候可以微信来讨论讨论。那我一看他微信的名字叫做哎呀快乐的一族，那我心里一震，我就嘴巴笑起来了。圣经里面讲门徒是有福的人，门徒这个有福就是快乐的人，就是跟随神一生喜乐的人。所以门徒就是做主，门徒并不是愁苦的，哦，要服侍到很累的，反而是在神面前喜乐蒙福的人，自己得福，家里得快乐，一家喜乐平安，一家在主里面成长，得神的喜悦，得人的喜悦，这样的人就是门徒。做主门徒是很喜乐很荣耀的，力量都从主那边来。所以我把这句开场吧，做主门徒是一个很尊贵荣耀的身份。神说你义人，这几个点我讲，我就是说我们一生学习也都在学习做一个主的门徒。那上个月我们讲的那个题目就是着重在我们门徒是光是眼，其实是神交给我们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光是眼，并不是说照我们自己去做。神说好，你进来，你去啊，你做得好来有奖赏，做不好就修理，不是这样子的。上次我们提的就是说是光是眼，是真光，我们在还样真光，在世人面前引领他们，见证他们。就像昨天晚上我看着这公园，看着路上来往在昏暗的路上来回的人，其实用属灵眼光我们来看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大街上那么多人忙忙碌碌跑来跑去追这个求那个的，是都走在黑暗的路上。那神说交给我们任务是光是眼，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那神说我来供应，跟着他来做见证，跟着他来反映出来神的 character， 神的性情，就是做主门徒的任务。那怎么去做呢？我今天的主题就是 用了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五六七章里面，我先来交通这个祷告这个部分，主耶稣来教导门徒关于祷告的事情。祷告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很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开头就要进入的，也很容易进入，但到一张得蒙心意跟神同步，跟神的心连心的交流在一起，很多的祷告层面不一样啊。那神都会带我们一生学习，在祷告上很多的学习。常常我们在做主门徒，做得好，做得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得胜的基督徒，其实很重要的观点是那个祷告，祷告默想读经神的话是连在一起的，是一直在交互之间的变化。默想神的话，神的光照以后顺服神的方心意去做，他的祷告与神相亲。所以这个祷告，主耶稣很多地方还有门徒也来教我们祷告的部分。今天只有一点点来用这几节主耶稣论祷告，有个祷告的原则，我们有一些经文我们来讨论一下啊。那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五节，弟兄先念，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好了。好，那么轮流把它念完。好了，我们开始，第五节开始。来，弟兄先来。
你们祷告的
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大家，对他们和十字路上跑道，不愿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先念到这里哈。祷告是简单来说，就是跟神有交通、有谈话、有讨论。刚刚讲的有敬拜、有赞美、有等候神要说的话。啊，今天早上在等弟兄姐妹来上主日学的时候，我在那个小时里面在那边等，听了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这样歌词这样写：因为我们需要神的爱，需要神的智慧，需要神的引领，所以祷告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那是一个现代的短诗，是这样讲。那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跟神有交通很重要。刚刚讲以利亚那个字，活的神，你看到那个时候列王记那个时候以色列光景，北国的光景，南国也好不了到哪里去，顺着那个亚哈王来拜偶像，把神都忘记了，他们忘记神是活的，如今他们的神还是掌权的。所以那个历史的背景里面来点出那个活的神，以利亚的神还是掌王权的那一位，但是以色列人百姓悖逆，昏暗昏黑了，不知道。 在那个时候来讲，所以耶稣来告诉我们，祷告可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他说你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主耶稣在这样讲，因为背景里面这些门徒跟着门徒的有一些是文士法利赛人啊，还有一些群众来跟随着。主耶稣最主要是教导门徒，那历史的背景里面有很多他们对于祷告的误解啊。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着了他们的赏赐。那这个就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意思就是说像表演的一样。这原来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演戏的人，你们不可把祷告好像在演戏表演的里面一样，是要坐在人面前讲在神面人的面前。不是的，真正祷告是人跟神的对话，但是祷告有公众的祷告，就像他们在会堂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是做会堂的主持来带领弟兄带领他们会众祷告的时候，把那个律法书要拿出来之前，那一个他们那一个算祭司好了哈、哦、Rabbi 就来祷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祷告，祷告的第一个句话就是说Shama Israel，就说以色列人啊要听，然后开始他讲什么话，以色列人要听。那里面常常很多就是说有的一些祷告是职分上是，是要在公众上祷告是，就像我很多事情时间里面在大家面前祷告。但很重要一点里面，即使你带着会众祷告，你里面的祷告是向神的，不是要显给弟兄姐妹的。我不是告诉弟兄姐妹你是一位祷告的人，不是的。所以里面就是说神重视在祷告上面是你真诚的心，你里面的动机，你里面的需要，你里面跟他讨论的，你我们坦然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属神的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求恩惠得慈爱做随时的帮助。同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来到主面前我不需要任何遮掩，祷告不需要有任何用美妙的言辞来复辟着来装饰的，没有。因为我们若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这位神是全知全能全空无所不知道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一位的时候，我们怎敢在上面再盖上一些装饰呢？他意思就为你们讲心里面主耶稣来讲，你就坦诚的心里诚实的跟神直接交通，倾心吐意也好，主啊我要这样的难处或怎么样，那个原则就是心里的真实或者是说在灵里是诚实的。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为照他们的传统里面有一些祷告啊，像那个 benediction 就是说18个祝福的祷告里面，要以色列人年轻的年长的一天里面有很多时间里面要祷告的。有时候在这时间到的时候刚好你来到路口，但是也是需要在路口就停下来祷告啊。但重要的地点不是在地方，不是你用站着又跪着又扶着你就站在那边祷告，但重要里面也是那一个心里诚实，不是说你要站在那边讲哎呀你是一个虔诚的人。所以那个祷告那个原则在那里。我记得有一次跟我姐妹到埃及去刚好到埃及到以色列在很多地方去的时候，在埃及那个君王道路君王大道，他们就是说 King's Road、哦、那一直到那个金字塔那边有一个那个饭店，那下面那一个旅馆 下面有几个有一些卖有几间卖那个礼品店的啊，老板出来呀，很肉肉的跟你打招呼，然后再我来看，哎呀，他的额头啊，结很多，就结疤结一片，然后说你这个这样结一片，他说哎呀，我天天啊祷告五次，还有就是磕头，和他就好像我们讲做工啊，做到手都生茧一样啊。啊，当然我是很，我当然是也没有那个，我说啊，很好哈，啊，我心里的盼望是，他是照他所的要求里面去祷告。有一些事没有错，当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执事长老，我们带着会众祷告，有时候需要到刚好在那地方要祷告，我们也是坦然的祷告，是在这里。哦，这个爱，我们要了解了这一点，因为有时候文士法利赛人。常常走偏了，故意要让人看见我们是一个虔诚的人，我们是一个祷告词非常会祷告的人，我们都要是被神来建厂。好，那我们它里面很重要，就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来讲，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们祷告，主耶稣问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哎呀，祷告是有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时间限制。有没有地点限制？没有。当时呢感动的时候，刚好在房间里面，你跪着祷告，你就跪着祷告，坐着你就坐着，哎呀，感谢这样叫祷告。有时候圣灵感动的时候，甚至新约就圣经里面，当先知神的荣光显现的时候，伏在地上的祷告，甚至天子叫那些神父，有时候那边的 practice 啊，祷告的时候全部趴在地上。要扶着祷告，若是真实的神的感动的时候，什么方式都没有问题。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时醒的时候祷告，没有问题。半夜醒过来的时候说，主啊，啊，主，我半夜醒，你有什么事情吗？有哪一些弟兄姐妹需要祷告？什么需要吗？啊，祷告，随时都可以祷告。醒过来的时候，哎呀，为自己的儿女祷告。还有你，有你已经长大结婚了，还是他在祷告。约伯都为他的成年的儿女祷告，啊，这个是主耶稣说祷告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祷告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常常在祷告的。所以说，有弟兄姐妹说我不会祷告，没有这回事。祷告就很像孩子跟爸爸讲话一样，跟妈妈讲话一样，哦，不同的层次，因为这就很自然的啊，这是主耶稣讲的，只要。里面的心理诚实，像主耶稣讲话甚至要求的都没有问题。那另外呢，第二再来一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啊，内室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刚刚讲你祷告祷给人家看，你得到别人的称颂称赞，然后就你也得到你该得了，什么以后接下去什么都没有，就是主耶稣的意思。那另外呢，啊，这里再下一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进到内室，进到外面都没有打岔的地方，就是你跟神的祷告，你不就是你跟神之间，其实祷告就是你跟我们跟神的对话啊。我九二年买了一个第一个小房子，那前一年九一年主被对付过以后，我们经理那个啊，神的安排时间实在是太美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一心向主没有错，尽自己的力，但是没有很多体会神的引领。那九一年主对付以后，刚好九二年年初。教会的弟兄带领弟兄们，他跟我说，孟传你来参加同工会啊。那我 OK 成为同工，我那段年轻，然后进去没有几个月，有一个资深的同工，他说，哎呀，我们来讨论一件事情，我们鼓励教会弟兄姐妹来好好读经哦，那你就画一个读经进度表。哎呀，我说我在部队里面做很多事，但没让来这里要做这个进度表吗？我们但是我是顺服，好，就回家就做很多大图表。 然后大度表再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七年级以上的所有的人一个一个写。那我刚好那个小房间那个小房子是双孔，那个茶几就趴在茶几上写，写完将近190个人的名字。两个多小时过去，那个字好像是我写的非常工整的一次，没有写错的一次。那一直我就说没写一次就很仔细的写，说主啊你祝福这个人。没想到这样事情交叉以后，那个感动一直在我心中。那我们家那个时候房子最中间刚好一个 walking closet， 能够走进去的掉衣服那个不大。我在台湾从来以前成长环境里面从来没有说你还可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挂衣服的，我可以还走进去的。但是很奇妙的，那个小房间变成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内室。我不知道神的感动，我没有什么跟神讨论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在那边挣扎，哎呀为什么。但每一天下班回到家进到那个 walking closet，他就跪在那里，哎呀我也不知道那个耐力怎么来，每天这样两个小时一年多一点点，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得到很帮助。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像在内室里面祷告跟神很大的交通的时候，最大得益的人是我们，最好的我的经历最好的是为弟兄姐妹代祷。有时候我们要祷告，哎呀主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哦，那他说你把弟兄姐妹放在你祷告里面，你是主学老师，那就把主学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在这一季里面我就天天为他们祷告。我是团契的小组长，那我就天天为我团契里面的每一家来祷告。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面对的条件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啊，主把负担交给你，你就为他们祷告啊！看到年长的，哎，为他们也祷告；看到年幼的，就为他们祷告。那保罗勉励提摩太，啊，到为要为万人祷告。那万人啊，照原来的意思，原来意思就为每一个人。当然我碰到两种问题，一种就是哎呀，我每一天怎么可能为一万人祷告呢？万人，我们中文换成万人，当然不可能。我为两百，将还不到两百人这样跪下去，这样祷告，那光念祷告完就两个小时。你问一万人的话，一天二十小时也没够。啊，这里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啊，怎么办？那我的理解里面啊，我们了解神，神是大君王，如今还坐在父神宝座面前。为我们代祷祈祷或者为我们祷告，他是永世的君王，所有人都是他要救赎的人，他的儿女千千万万，所以大祭司天上大祭司我们主耶稣所面对的人都在他的祷告里面，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是教会的传道人，为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常常天天不行没有常常祷告，就是神交给我们的。第二个执事，团契小组长，甚至就是在我们家里做父母亲为孩子祷告，带着一家祷告，就是这些人。那照圣经原里面可以接近一点，就是说当他们修补城墙的时候啊，我这块砖头上面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下面一个，那等于就是说这些每一个人祷告的意思最简单最基本的就是为神放在你周遭的人来祷告，你够得着的人来祷告，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为万人祷告为每一个人祷告，就是目前神把你放在你目前服事可以够得着的量里面，你来祷告照神的心意来帮助弟兄姐妹来跟神有亲近，这是祷告上操练里面常常可以得蒙福的。好，这一点就是说进入你内务就是一个完全隐蔽你跟神之间的而已。 有一个美国牧师，他这样讲哦，他这样，他说啊，他父亲他们在他成长环境里面是在一个中西部一个大农庄哦，到东西部有几十个耶可的一个农庄都有，好几个耶可的农庄，这很常见。他说他的家里面有一棵很大的树，然后整个树呀就翻出来，哎呀，都可以到垂地的，有很多的枝上去。他说啊，他信主以后，他被神感动得着重生以后，他年纪还很轻，他每天就是放学回到家里面，就是到那个大树下面那个枝桠里面，哎呀，这个是他的内室。所以这个内室不一定说在家里面，当然我们最容易家里面有一个最清净最安静的可以跟神面对那个内室，那真的没有了，你在大榕树下或者是大树下面，就像那位牧师所讲的一样，好吧，那等于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常常有这个内室的地方，固定的常常找机会的跟神有交通，好，那个交通就是祷告。那这个祷告很重要，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跟谁祷告。如果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跟父神跟神祷告跟神对话的时候啊，那不一样，好，而另外一个就是说荣耀的神是不是每一次都在垂听，哦，这就不一样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是在听的，照他的应许，神说听我们每一个祷告，那在我们的祷告就不一样了，不是责任式的，不是光只有需要到神面前来祷告。在这一点里面，哦，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是这样，那个报答啊就很特别了，哦，到吧，报答里面就很多的奖赏，很多的得着，常常有时候一生用的不尽。比如说我上去年这个时候大概是暑假啊，去一个教会里面啊为他们公园啊野餐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传福音啊跟他们讲，快结束，后来结束他们福音爱宴福音讲到下午就是要走，还好几家留下来，好几个姐妹带了好多小孩子来铺那个毯子在草皮上还等。那时候我快要走了，他问我的问题，什么样才能够把孩子带好，那个孩子都是蛮小的，五六岁六七五岁四岁五六岁，那几家都到七或者一年级二年级，那时间也不多，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呀，让孩子最猛虎的就是当我们做一个父母亲，每天早上醒过来，晚上他们睡觉前或者是一整天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就到主面前祷告，那固定早上醒来带他们祷告，晚上带他们祷告，不一样。我说我那没有多少时间跟他讲，一个猛虎我们要想尽办法教小孩子，不见得他能够得到他学到的，随着年龄的变化常常不一样的，但是孩子都在观察我们。当我们做父母的碰到很多的事情，第一次的反应就是到神面前去祷告，做错事情也是到我们神面前来祷告，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也带着家人在祷告。你不知道啊，往后的日子里面带给孩子有多大的帮助，一生成长啊，一生成长非常方便，因为他知道父母亲是敬虔的，父母亲面对挑战的时候所做的方法，所蒙福的，所经历的，是神的供应，那种实际睁在眼前，比我们跟他讲千句百句还到时候。有时候我们过不着，我们想孩子长到一个上大学了，或者说结婚去，他们面对很挑战，我们帮不上忙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女士来到福音班里面。他带了一个中提琴，还背一个小提琴，一个女儿，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他们都快到一个 teenager 了。 哎呀，有机会跟他来讲的时候，他真的是个好妈妈，他想尽了办法让他好好教，但是听了久那个缓判期的时候，他好像没有辙了，他里面很多的挫折。这样的人，我说真的需要神啊。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很多都是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的父母亲都还要有很多都是孩子还小，我心中很大负担，常常是这样子把孩子不止三餐睡换，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带他们读经，带他们祷告这是带给孩子非常大的祝福。像我有一次在礼拜六早上，他们让他们睡得比较晚，早上起来，那是我小儿子还是差不多四岁吧，三岁四岁之间，然后我们照样也是后来都在祷告，他不太会跪，他就坐在床上，那我们两个大的，我们四个一起，我们在祷告 一圈完以后，我们快结束了，后来我们那个还没结束就接到电话，那我一个弟兄打电话来，刚好那一天他是做一个管理阶层的人，他跟他同事从纽泽西到过了河要到纽约来办事，车子停在哈伯山那一边，办完事以后车子不见了，那我讲他姐妹打电话给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家车子或许说可以这样用，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他说好，那我们跟他打个祷告，他们要解释，我说啊，这个阿姨说啊，伯伯的车子不见了，那我们再为他祷，我们一起再回来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再祷告，我刚好完的时候电话又一响，他说哎呀，找到了，因为他停错了，被车子被拖走了，他就到别的地，叫那个另外去交涉，要把车子再提回来。这件事情从人的眼光来说，好像是事情，这常常有的事情。但是我没想到那个时候小儿子冒出一句话，他说哇，他很小，哇 God answered so fast, God so faithful, 他说那不太会讲话，哎呀神的是，那时候我眼泪流下来，我们的神确实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跟他祷告，他不会照我们的时间，不会照我们的方式，不会照我们的要求跟我们祷告，里面是很多事情要我们跟他更深的经历，祷告就是跟神有更深的经历，经历神的信实，神有时候说为什么要祷告，祷告里面常常在信心经历上一直他要加添给我们的，不只跟我们物质的需要或者面对条件的帮助，不只这样子而已。OK, 再下来，那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再OK, 有一个姐妹啊，我没有见过，她是在我编教会的季刊的时候，以前在伊士林，那我翻译一篇文章，从一个老仆人也很信实，我在特会里面见过她，非常好 OK, 她里面提到一个她教会里面的姐妹的故事，他的孩子当船员的，那个姐妹，年长的姐妹非常敬虔，孩子是成年的，他是一个常年祷告的人，他有时祷告到半夜，神给他很大的负担，事情过来，他为他儿子祷告，那一次的负担他为他儿子祷告，他就会让儿子祷告，祷告完了有平安了，他又回去睡觉。他是一个听神感动祷告人。当然儿子啊已经离开教会，因为当船员离开教会没有聚会也很短的时间，很长的时间。那一天他的船碰到一个大风浪，在他大西洋这一边，浪大到实在是没有想，他是负责某些事情，刚好那他的甲板上需要把很多一些路子固定，船长让他去在帮的时候，突然一个大浪扫过来，把他抛在半空中，很高的浪把他抛在半空中， 他离开教会很久，但那个一刹那里面，他说他就想到他从小跟他妈妈在一起读圣经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神，他说神啊，主耶稣啊，救我。他只有这样，那时间就跟他救我，然后就刷到那个大浪里面，没有理。没想到没有几秒钟，另外一个浪刷又把他吐起来，然后中东退回到脚板上，而且卡在那个一个地方都不动。等到风雨平静的时候，到隔天早上还就在那里。他在讲什么？一个小孩子从小他知道他的神，他说主啊救我，很简单的祷告，主应许，而且呢神应许他妈妈的祷告，呼叫他妈妈的祷告。等那个船员后来回来以后，一两个月回到家了，跟他妈妈谈的事情两个都不知道的时候，对起时间，就是那个时候他妈妈祷告完以后事情发生。那我要讲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先读下一节，我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父神早已知道。意思怎么讲呢？神都知道，神知道他父母亲是一个祷告人，先把这个意念放在那父母他妈妈，然后叫妈妈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在做那个工作，为什么要这个妈妈祷告？为什么让他的呼求？所以说他这里就是说，你们所需用的父神都知道，其实我们的神都知道，他有一个供应，但在这个祷告上面操练啊，就是让我们去 exercise，去在这个祷告上面更多认识他的信实。基本上我只要就先点一点就好了。好，那另外有一个箴言30章7-9节，我来念。他说，我求你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之前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当我刚信主的时候读这一段，我后面那一段比较清楚，让我不要贫穷去偷窃啊，来亵渎神的名。那前面呢，叫我不要富足，其实很多的事情，就像以色列人，若是神就一直供应我们，不让我们在祷告上面与他有交通有交谈，我们以为我们所得到理所当然的，常常就像以色列百姓，当初神帮带从埃及带出来，给他行神迹做了供应，你看以色列人怎么反应？他们不认识神。所以说为什么在我们还没有需求之用之前呢，没有祷告之前呢，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了。这一点我们看再多琢磨一下，就是每一天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要求祷，我们祈求，其实神都知道了，但是神在训练我们，或者说神要跟我们有更深的交通。我很欣赏，我每次都很羡慕，当我看到弟兄姐妹的子女跟他父母亲，哎呀那个交谈的时候，父母母女连心，那种交通，那种交谈，哇，你讲他还知道，他讲那个喜乐在一起。其实我们的神祷告就是跟我们跟神有那个心连心的沟通交通，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他早就知道，一直在供应给我们啊，如果是我们都没有祈求的话，哎呀，凡事都什么都来，饭来张口，什么都有。那常常我们忘掉神的恩典，一直在施给我们啊。这一点，我看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是这样子。接着呢，剩下几分钟时间， 我就后面这一段，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会再多详细讲，但我就前面的几头，前面的 几点我来讲。主耶稣就跟门徒讲，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让我们常常讲这是大祭司的祷告，其实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主耶稣跟父神的祷告，他自己跟神祷告是在大部分在像约翰福音16、17、15那边，就是很多几次是神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然后这几年他教导的，就是说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就讲这一点就好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是给我们，这个跟前面一个相关的，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很直接的，就叫我们祷告。那我现在就用一个，就列王记也是以利亚来祷告，以利亚的事情来讲这两件事情。以利亚先知被神的吩咐去告诉亚哈王说，你把巴利的先知，就是耶洗别，他的那个亚哈王啊，实在是怎么讲呢，我不能说他是那个三国志里面那个是刘备的儿子啊，我们叫什么阿斗，不是阿斗扶不起啊，像他那样做王有尊贵的位置了，又不能什么决定，然后呢娶了一个太太是外邦女子，然后容许他把那个偶像拜偶像都带到以色列国度，要这个又要那个，又要神又要其他的。那神就告诉以利亚很多事情，我简单来讲，你就把他们先知850个也带到那个加密山来在加密山里面，他就跟他讲，你们这一些假先知就假祭司就跟你们的神祷告，各把一个牛放在你们的祭坛上来祷告，你们呼求吧那一个字，那个呼求，你们就呼求吧，然后那一些假先知，那巴利的先知，他们就他们叫整天就这样呼求，他们所用的话就像这里所讲的重复的话巴利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重复的，以为多叫的话就可以应允，结果以利亚嘲笑他们嘲笑他们，然后说你们的神自己睡觉了，不管你们了。但是他到献晚祭的时候，他还把水弄得湿湿的，所有东西七次，然后求神从天上降火烧了。他前面我要讲的说，你就奉你们的假偶像的名去祷告吧，我就奉耶和华的名来祷告。啊，这里的名代表神的全部，这个名代表神的全能，是代表神这个人。所以说我们若知道我愿你的名为圣，每天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哎呀，那个神的名在我们心里的位置，就像以利亚跟神呼求那一个名是 match 的话，我们祷告就不一样，愿你的名为圣，被人称颂为圣就是分别被人称颂的，为尊为大的那一位，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权柄施展，就像那个从天上降大火烧了祭坛上 的那个献这个祭物，那个神的全能下来，那等这个就约那个时候以利亚那个样子，就是你国降临，神的全能降临，神掌权的。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的生活是神掌权的。主耶稣叫我们，你们祷告要这样讲，也就是说，要我们在这个实际这个情况里面，在我们心中神的名是至尊至大至荣的那一位，是全部，我们是顺服他里面。那我们祷告跟神求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愿神掌权，在我个人掌权，我一生活里面掌权，我在工作里面掌权，我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掌权，我在跟夫妻之间掌权，所有在教会服事里面掌权，那么神的全能就显在那里。 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实际是很大的很重大的呼求。还有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没有错。当大火降来的时候，神借了以利亚把那850个先知全部杀掉，然后呢他问，之前就问了以色列人，你们若认为巴利跟亚撒勒是神，你们就信他，你们是认为知道耶和华是神，承认耶和华是神，你们就信耶和华，你们不要两下之间模糊。这个是挑战。那我们今天呢，我对我来说，我当然是这样子的，这是不能妥协的。我们要去得到神所供应的，神赐给我们智慧、财物、财力、能力，去在社会上去见证，去有得着，这是对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样的动作当中，神都在中心，神的名被我们尊为圣，在我们所做所事的事情里面，神的全能掌权那个实际也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那么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哎呀，神的旨意成全。那以利亚是这样，那以利亚对以色列人的挑战，对我来说是实际的。你不能三心二意，我不能三心二意，要神，又要没有神的，这是不相调和的。但是就像传道书里面，我要神，那么我就可以在神里面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这就是传道书所讲的意思，也在这里讲的，当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到神所成就的一切丰富的供应，不是我们去追这个追东西，追到最后我们都没有了。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祷告。当我们主耶稣教导门徒这样祷告的时候，确实这三个愿，愿神呢？愿你的尊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就说，愿我尊你的名为圣，愿我所有的家人尊你的名为圣，为我肢体同胞，我们一起尊主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想，顶多是要停在这里，好。那主教导我们祷告的原则就是要心灵诚实，当然坦然的，没有装甲，没有遮掩的跟神讲，我们有什么需求都跟神讲。对，有人说，哎呀，我们祷告里面很多人祷告都会求这个求那个，有时候我们还幼小的时候，你就求神给我们开启。当你要心里面很精真的从心里面知道神是我的神，那么我们一切的需要，你跟着神求，神照着我们生命的量度，照着他的旨意，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啊。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论祷告这几节里面所要教的，其他要有非常多，我们以后其他不同的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那原则就是我们要用心灵诚实向神祈求，另外呢，我们要神，另外祈求就是神 claim 中文叫什么？兑现还是什么？神给我们支票，神给我们 account， 神说丰丰富富都在他的耶稣基督身上，都可以我们来支取。祷告就是，哎呀，支取他，我服侍没有立足，你给我在心在祷告里面，主帮助我。咱们养儿育女里面有很多需要智慧的，主你给我智慧来教导儿女，因为每个儿女17岁18岁都不一样，养第一个儿子养第二个儿子同样17岁，教导方法你不能拿这个来教第二个，常常不一样，个性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常常就是跟主啊，你赐给我智慧来帮助他。而这个是神主耶稣给我们的，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重点只能在这里。我们祷告，主啊，你还问以利亚说两次，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也有软弱，他也有逃命的机会。你要，你在这里做什么？就我们今天站在你的会堂里面，站在你面前，我们相信你常常问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做你的门徒，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蒙恩讨你喜悦的儿女。你帮助我们，你在祷告里面就继续把我们带到更深之处，因为你完全全丰的那一位，你跟你呼求，你供应我们孩子有难处，你给人把信心赏给我们，天天向你呼求，因为我们有的是这样的神。我们儿女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够不着，我们没有力量，你有，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你要有这样信心。我们做不到，但神做得到；我们不能，但神能；我们不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但神肯。你帮助我这样的信心，常在祷告里面帮助我们，也在我们常常在祷会、教会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也常常把祷告负担给我们。不知道福音事工或者是各样团契里面，在一同在交通的时候，常常也把这样的祷告的灵一起来祷告，为着怎么面对一同的挑战的这一些难处里面，我们祷告，凡事都到你面前，凡事祷告，凡事谢恩，也凡事祈求，好让你自己的美名都在你儿女当中来彰显，你的教会在这个世人当中，在世界里面成为明光照耀。再次说，主啊，让我们开启这个门，开启教会的门，开启我们每一个的门，让进来的人能够朝见你的人都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求你来使用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祷告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